为着现在的战争的状态，为着整个世界的不稳定，我们在迫切的祷告。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种感动，这个感动就是为什么在神创造的世界里面会有战争。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人背离了神的心意，人开始用自己的心意来治理这个世界，人开始用自己的心意来扩张，来遍满地面，你就发现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可是神本来是要人遍满地面的，神本来是要人治理这地的，但是神是要人用神的形象，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神是要人用神的形象来治理这地。可是我们却用我们的样式，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用我们想要的来治理这地。于是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于是环境被破坏了，神所造的好变得没有那么好了。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来学习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并且学习这位神的样式。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们的神是那一位慷慨的神，而我们这些效法神的、活出神形象的人，也活出那个慷慨，怎么可能有战争呢？我们第一次在慷慨的神这个系列里面，我们第一周谈到的是，这位慷慨的神不是一位把一切占为己有的神，而是不为己有的神，他宁愿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如果有更多的人活出了这个神慷慨的生命，你觉得还会有战争吗？问题就是你呢？当我们如此迫切的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战争的残酷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看到那些画面，我们揪在一起，不是吗？可是你呢？你愿意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吗？如果你不愿意，如果你不愿意活出慷慨的神的生命，那么下一场战争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活出神的形象，因为我们并没有用神的形象来治理这地。第二次我们在慷慨的神的系列里面谈到，这位慷慨的神，他不是一位把不好的或者赐好的给人的神，而是一位只把好的最好的给人的神，而且他竟然自己去承担的那些不够好的。各位，如果我们也活出这样的生命，你觉得世界还会有战争吗？大概连吵架都不会了吧。第三次我们谈到，这位慷慨的神不是一位交出去还不愿意放手的神，而是一位毫无保留，完全把自己交付出去，完全把他所造的一切交付给人，然后就尊重、放手、尊重人的决定的神。各位，如果我们都活出神如此慷慨的生命，我们都活回神形象的生命，这个世界怎么会有纷争呢？第四次我们谈到了，这位慷慨的神不是一位挂一漏万、瞻前不顾后的神，而总是周全又周到。第五次我们谈到，这位慷慨的神不是孤芳自赏、自命清高的神，而总是愿意降卑自己、融入我们的神。我们愿意降卑自己、融入别人吗？如果不愿意，下一场战争的影子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就在我们的职场里面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活出神的形象，或者神的生命，或者为什么我们要效法基督。因为这本来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神创造这个世界，一切都甚好，一切都很好。可是当他把人照着他的形象造出来，放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要人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的时候，神说甚好，超棒。而偏偏人却没有继续活出神的形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环境被破坏了，很多人在说地球暖化的问题，然后战争，不只是现在你看得到的战争，其实一直都有战争，大大小小的战争，帮助我们，让我们渴慕效法神，渴慕效法基督，活出那个神的生命。今天我们要最后一次来谈，应该说这一周我们要最后一次来谈，慷慨的神这个主题。我们这一周要谈的主题叫做格外丰盛。这个意思不只是神要给人丰盛，而且他所给人的丰盛总是破格的，总是超过标准的。用我们更熟悉的话来说，就是超乎所求所想的。刚刚我们的姐妹读了一段经文，很棒，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可是后面一节不要忘了，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什么叫做出人意外的平安呢？就是超过你所以为的，在你所以为和认知的之外的，叫出人意外。我们常常跟神说我要这个，可是神要给你的是格外的，是超过标准的丰盛，是超乎所求所想的。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在创世纪的故事里面，你会看到当人违背了神的话，导致人陷入了一连串跟伊甸园的美好完全相反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这些被称为咒诅的结果是神对人的惩罚，但实际上这些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结果，而这些结果对人而言是痛苦的，咒诅也有痛苦的意思，这些都是人自己离开了神的保护所会遭遇的。比如原本园中各样果子，树上的果子都可以任人随意吃了，神原本要人可以随意吃的饱足了，但是人违背神以后呢，照着自己的心意而行，地自然就开始不再为人效力了。今天我们看到许多人对环境的破坏，让原本能够为人效力的地变成了荒场。圣经说地因为人的缘故受了咒诅，长出来的不再都是人可以随意吃的果子，甚至还会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各位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人咎由自取的结果，是人应得的，但神却在这个之上另外给了人额外的恩典。这个恩典有两个，我们要一起来看创世纪三章21与22节。创世纪三章21与22节，创世纪这样说，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也就是用皮啊，动物的皮做衣服给他们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这两节经文显示出上帝格外丰盛的两个恩典。首先，神给的第一个格外的恩典就写在三章二十一节，神为人做皮衣。其实人本来是赤身露体也毫不羞耻的，但得罪神以后，人竟然开始照着自己的心意来判断事情，也开始需要区分彼此的界限，甚至开始需要遮掩自己的羞耻的时候，圣经说他们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换句话说，他们需要穿衣物来遮挡，这个本来不是人的需求，而是人犯了罪之后，自己开始认为自己有这个需求了。但是神不但没有责怪人开始有了这个莫名其妙本来不会有的需求，还更好的格外的去满足了他们这个额外的需求。神为他们用皮做衣服，格外的丰盛，这就是神的慷慨。神原本没有要在以色列设王的，因为他知道王室并不会对以色列人比较好，但以色列人坚持跟当时的士师撒母耳要王，撒母耳很难过，以为自己被排挤了，结果神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不要你，他们是不要我。但即便人不要神，神依然给人慷慨，不只容许他们有王，还替他们选出好的王，高立了扫罗，又高立了大卫。明明是出于人的无理取闹，却还在这之中给人格外的丰盛祝福，这就是神的慷慨。原本走向灭亡是人必然走去的道路，但神却在这个之上给了人格外的丰盛，就像他为原本不需要衣服 却因为犯罪而需要衣服的人做皮衣一样。于是就有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走入灭亡是本来应该有的道路，可是神却给人额外的丰盛，这就是神的慷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神的第一个恩典，格外的恩典。而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让我们看见了神给的第二个格外的恩典。很多人读了这段经文就觉得神是个小气鬼，不想要人跟他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也不想要人跟他一样能够永远活着。结果呢，人终于能跟他一样知道善恶了，诶，现在神就想办法不让人永远活着，诶，搞得我们现在还会因为亲朋好友离开世界而变得很难过。因为如果我们单就这段经文的字面解，而且只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有刚刚我讲的这种错觉。但是各位，让我们回想，回头想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将独生子赐给我们，神付上一切的代价，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人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神竟然要我们得永生？那如果是这样，那干嘛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一开始就他直接一开始就让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就好了吗？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也记载了，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意思是说，耶稣为我们舍己，把自己的命都舍了，目的是为了要让人永远活着。可是神如果要我们永远活着，为什么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又不让人有机会吃到生命树的果子呢？显然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与约翰福音的这些记载是有明显的概念上的矛盾的。问题就是，到底神到底要我们得永生还是不要我们得永生呢？我们刚刚说，如果我们单单只读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就会有神不要我们得到永生的错觉。但如果你仔细看前后文，你就会知道，人违背了神的心意以后，进入了一个与伊甸园完全不一样的光景。什么是伊甸园原本的光景呢？是我们身体的需要，神用伊甸园中的丰富来满足我们魂的需要，比如说成就感，神借着我们在工作中的清醒与被肯定来满足。而灵的需要呢，我们能够因为神自己而得到满足。但是人犯罪以后，身体的需要变成是终身劳苦才能糊口的光景。原本能够让我们得到成就感与自我满足的工作，现在变成了种什么还不一定收什么的光景，失去了成就感，充满了挫败感。原本我们灵里的依靠现在完全失去了，因为我们自己不要神了。各位弟兄姐妹，这种光景如果对于人而言是永远的，那不等于是地狱吗？因此神不让这样的光景中的人永远持续活下去，而让生命能够结束，让人能够习了自己的劳苦。但同时神又为那些愿意跟随他自己，愿意跟随耶稣基督而能够再一次享受进入伊甸园光景的人准备了永生。人自己丢失的谁来弥补？神来弥补。弥补的方式是什么？是把他自己给人，给人格外的恩典。这正是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所说的，因为耶稣基督耶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原本是人犯的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自己却做了挽回祭，而且这个挽回祭是白白的，是无偿的，不是你赚来我赚来的，事实上根本本来就不是我们该得到的。这是格外的丰盛，这是神的慷慨。各位弟兄姐妹，当你看见人，看见人的需要，你愿意成为他们的祝福吗？还是你会先判断他们不值得，你就不做了？明明是他们的错，他们就应该先自己解决，我们才能帮助他。各位你知道吗？后面这种心态就是产生战争的最主要原因。在圣经里面，或者我们自己常常用天父来形容神。什么是天上的父亲？各位，你的儿女犯错，你就不给他吃饭吗？或者因为他犯错，所以你给他吃的就会比较差吗？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人有过犯，本来不应得到丰盛，但是他依然给人格外的丰盛， 就像那个拿了一半家产离开家，自己出去闯荡天地的小儿子，最终一穷二白的回来，他的父亲依然给他格外的丰盛，格外到了一种程度，还让从来没有这样离开家去闯荡天地的大儿子嫉妒了。当我们看见人的需要，你愿意成为他们的祝福吗？还是你会跟他计算呢？计算他的恶，计较他做了什么，所以你要加倍奉还，还是你要给他格外的丰盛呢？或许你的直觉就是他们不值得，他们不配，他们怎么可以在我的国境旁边屯兵，怎么可以跟我的敌人合作？你可能正在生一个人的气，你甚至觉得他不配从你这里得到任何的好脸色，你没有打他不错了，他不配从你这里得到任何的祝福。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在问的不是你愿不愿意给他他应得的，而是你愿不愿意给他格外的，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么你愿意活出格外丰盛的生命，去爱人，去关心人，让他从你身上看见神的同在吗？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我们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过去或者我们现在正在生谁的气？我们正在对谁不满意？是的，他们咎由自取，他们不对，但是你不能给他格外的丰盛吗？俄罗斯有他的道理，乌克兰有他的道理，大家都有他的道理，谁才是真的有道理的？如果是在神的道理里面，神会问的是：嘿，我给你们格外的丰盛，你们呢？你们在计较公平的几斤几两重，我在给你们不属于你们格外的恩典。所以你正在生谁的气吗？你曾经因为跟某一个人有一个嫌隙，好几年不讲话吗？好几年不跟那个人讲话，不跟那个人往来吗？是的，你是对的，他不配得从你这边得到任何的祝福，但是你愿意给他格外的丰盛吗？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典，但是神让他的爱子为我们舍，白白的舍，只为了给我们格外的丰盛，让我们能够从本来必死的路走入永生的路。这就是我们的神，而我们的神要我们也像他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何等的破败，当我们看到许多人因为其他人的那些不够格外丰盛，甚至只是不断在计较的时候而受伤害，而必须逃难，而必须流离失所的时候，主，我们的心痛啊！主，但是恳求你让我们自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也有类似的那个性格住在我们的里面呢？那个性格不是你的生命的性格，乃是我们的罪性。我们是不是也会跟隔壁的人计较这些很小的东西，甚至力争到底，甚至不惜伤害对方？我们是不是甚至会跟家人有时候也会这样呢？哦，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罪人。主，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愿意给我们这样的罪人格外的丰盛。主，就求你让我们看见经历了，我们就也开始对人格外的丰盛。主，是的，太多人我们觉得他们不应得，他们没有做什么，他们甚至做了得罪我们的事情， 所以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是给我们格外丰盛的慷慨的神。主，就让我们学习你的慷慨的生命，好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你的形象，活出效法基督的样式。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